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孟子曾说，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意思是说，孩子在孩提时代懂得敬爱父母，稍微长大之后懂得友爱兄弟，这些都不用学习就能知道的，因为它是源于自然的天性，是人人本具的良知良能，正是所谓的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谚语又说，一回相见，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。人的一生，和兄弟姐妹相处的时间，往往超过父母。兄弟间的真情弥足珍贵。今天故事中的主人公与兄长间的手足情怀，一直是古今的美谈，而他的孝顺、友爱、忠诚都源于天性，是我们后人的表率。司马温公友爱兄弟，恪守尽忠，古今美谈。
宋朝的司马光，字君实，谥号文正，人称司马温公，是一位贤臣良相。他从小就对父母很孝顺，对哥哥有爱，兄弟二人的感情特别好。司马光虽然高官显贵，但照料兄长从不让仆人代劳，都亲自操持。哥哥伯康80岁时，司马温公也已年事不小，但侍奉兄长依然如同侍奉父母一样尽心尽力。哥哥上了年岁，体质羸弱，消化不佳，需要少食多餐。每次吃完饭不久，他总会亲切地问候哥哥：“
您饿了吗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”
可以说是时时刻刻的关注，就如同照顾婴儿般无微不至。当季节交替，温差变化大的时候，温公生怕哥哥着凉，经常嘘寒问暖。
温公对兄长的友爱可谓真诚至极，而他对于国事也是忠诚至极。皇佑3年，司马温公时任谏官，不久宋仁宗的宠臣太师中令夏竦去世，仁宗念及旧情，赐谥号文正。这个谥号是宋朝最高等级谥号。文公认为赐谥号国家有严格规定，应当先由太常礼院根据他生前的功过拟定谥号，然后由群臣议定，再报请皇帝批准。
而仁宗不经过群臣详议，私赐谥号极为不妥。再者，下耸生前，奢侈无度，聚敛无厌，内不能以道德仁义管家，外不能以忠君爱国立功，怎么能获文正的谥号呢？温公先后两次上书，直谏仁宗皇帝取消所赐谥号。
温公的逆耳忠言，仁宗虽然不爱听，但认为他说的的确有道理，于是交由太常礼院审定后，将谥号由文正改为文庄。温公在洛阳为官时，每年都要往返于洛阳、夏县两地看望故乡亲人，他常常深入百姓，了解他们的疾苦。他曾在一首《道旁田家》中写道：
田家翁郁俱垂白，败屋萧条无壮喜，翁鞋连锁玉鞋机，自向薄田收暑季，敬业偷冲必债家，笔名门外已如麻，精疲力竭不入富，为一官府租税大。往返几次后，沿途州县皆得知温公回乡之事，出于对他的敬重，都想招待一番。温公则不想打扰官府，总是千方百计绕过官衙，即便遇到官员强留，也都婉言谢绝。
元丰初年的一天，陕州知府刘仲通打听到温公从故乡返回时要路过州府，因政见相同，很想与他聊聊，便早早派人在路口等候。不久，差人跑来报知，温公绕城而过，已经快到毛巾渡口了。刘仲通急忙派人带着几坛好酒骑马追至渡口。温公语重心长地告诉差人：
我不是要拒绝刘大人的一番好意，但见沿途许多百姓连饭也吃不饱，很多人用野菜甚至树皮充饥，我无心享用这美酒佳肴。
一席话说得差人惭愧而返。沿途官员得知此事，深感温公清正廉洁，此后再也没有官衙为温公设宴送礼了。
元丰八年，宋哲宗即位，召温公进京为相，主持朝政。此时年迈的温公虽疾病缠身，但还是不分昼夜的辛勤操劳，家人朋友劝他爱惜身体，他却道：死生由命，操劳如故。元佑二年，享年68岁的司马光溘然长逝。去世时，他的子孙按其生前嘱托，殓入早已备好帛棺，遗体以一块旧布覆盖，随葬的只有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，不亲名。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、皇帝和大臣看到温公家中除了满屋书籍外，家徒四壁，床上铺的只有一张旧竹席，慨叹不已。 司马光以他的勤劳和忘我的精神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，朝廷给予了温公最高规格的评价。赠太师、温国公，谥文正之号，赐碑额为中清粹德。京城的百姓经闻噩耗，络绎不绝地前往吊唁，画工们也纷纷画其遗像面世，京师居民争相购买，将其遗像悬挂堂中拜石祭献。送葬那天，四方来京者多达数万人，哭公甚哀，如送亲人。
在温公近50年的官场生涯中，历仕四朝，做过地方行政长官、州府幕僚、学官、言官、侍从官，一直做到了位居一人之下、百官之上的首辅宰相。司马温公一生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忠于人民，忠于国家，而这一切都出自他本有的至诚性德。
温公晚年时自称：我无过人之处，但平生所为未曾有不可对人言者耳。南宋大儒朱熹赞司马温公：诚心自然，天下信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